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第十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到第三十三节。真的，我们效法神是从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心态，好像是一个我们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行事为人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把世界上任何东西当作方向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把路走错，但是我们效法神成为我们这样一个方向的时候，那么我慢慢学会能够成为祭物献给神，我们能够在圣洁里面跟神有份，我们能够在神的光明中一直被他修正光照。那么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是选要还是不要，要想像什么不像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五章第十五节这个要什么不要什么，要像什么不要像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很多的时候，当然这个选择有的时候好像我觉得我今天读书发现这些的词句，你说真的深入吗？也没有，因为他说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么什么是愚昧人呢？什么是智慧人呢？那么到底说我们行事要谨慎，行事谨慎，意思就是说这个愚昧人行事就不谨慎，那么智慧人呢行事就是谨慎啊，是这样。但是到底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昧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到底说用做这件事情来评断这个人是愚昧，还是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有智慧呢？所以我就突然想到圣经里几句话，就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后面也讲到说这个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这个神的旨意。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当我们跟神有关的，我们跟神连在一起的，这是智慧。当我们所有所说所行所为的跟神没有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愚昧。当我们一个愚昧人，就是他心中没有神，没有神的意思就是他就是任意而行的时候怎么样，那么他的行为怎么个谨慎法呢？就是说，就其实我在想说，这个圣经里面比这个保罗说你们要谨慎你们的行为，那么在什么地方谨慎的意思，我们就是小心吗？到底什么叫谨慎？谨慎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一直保守在跟神有关的、有关系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里面，这个叫谨慎嘛。谨慎的意思不是像人家走路嘛轻手轻脚，对不对？讲话嘛细声这个细语，是吧？就这些东西都是外面的东西。而在我们真正内心深处，所谓的谨慎什么？谨慎自守，谨慎什么？谨慎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行为都是跟这位神有关，不要说跟这位上帝无关。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到最后证明是什么呢？因为跟上帝无关的，就是愚昧。虽然我这样的分享也有点抽象，但是呢，真正是从事实上来讲呢，因为神是存到永远的神，当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神的里面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这个谨慎。这个谨慎里面可能会有什么可能会有很澎湃，有很这个豪爽，有很多的东西，也有很安静，但是实际上这个都是这个谨慎在主里面的。 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看到保罗的时候说，哇，看到很多先知的时候，我慢慢的想，我说这些人到底是谨守，假如他们是谨守的话，跟今天我们所谓中国人所谓的道德修养里面的这个谨守啊，警醒啊，好像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啊，好像凡事要小心啊，是不是啊？不，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放胆，不是小心，是要放胆。今天有很多人的小心，人们今天有很多人做事也小心，说话也小心，怕得罪人，怕做错事，这个是谨慎行为吗？不，他这个谨慎行为是什么？谨慎行为的那个最终那一点是，哎，怕自己吃亏啊，怕自己受伤啊，怕自己做错事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谨，不能说这个不是谨慎，但是跟在圣经里面这边讲的，保罗心里面讲那个谨慎我们的行为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要小心，在我们小心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呢？我们小心我们的行为不要跟上帝无关。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第二点怎么呢？第二点就是说，他讲到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怎么会爱惜光阴跟今天的时代邪恶又给它摆在一起呢？我常常想，假如说我们顺从今天，因为这个时代很邪恶，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东西会这个诱惑我们，因为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东西会影响我们。当我们在生活行事为人，我们不谨慎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所想所思所想的，不跟我们的神，不跟我们的主连在一起，怎么办呢？我们很可能就会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现今的时代，而且是个邪恶的时代的影响，以至于让我们所做的事。就是浪费时间了。当然有很多说这个原文，这个所谓的爱惜光阴就是赎回光阴等等这些，但是我今天讲到，就为什么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要爱惜光阴呢？因为我们很容易一下子就受到现今时代的影响嘛。我真的常常讲，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所有世界上面的主流思想，一切主流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在替敌基督铺路。为什么呢？因为在末世的这个时代，敌基督的灵在这一个世界里面的工作，在人心里面的工作是一个不得了的，所谓的不得了就是很厉害的，盖天覆地的。有的时候好像当我们真的没有在神的里面，我们不谨慎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现今的时代影响，我们会被这个现今的时代诱惑，以及怎么样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钱财，花了很多的功夫，怎么样呢？那是一种这个是一种浪费光阴，而不是爱惜光阴。所以保罗在这边体会，保罗在那个时代讲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么我们现在离保罗讲这句话要这一千多年前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怎么样呢？时代是越来越邪恶，世界是越来越邪恶。所以保罗那个时代要爱惜光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是要珍惜光阴，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好，下面要跟大家还要分享到什么呢？分享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那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做的事，很可能让我们成为做糊涂人了。今天有很多人很聪明，有没有？聪明到最后怎么样呢？聪明到最后，这个意思根本不是神的心意。上帝创造天地有神的心意，上帝创造万物有神的心意，上帝创造我们人有神的心意。当神创造的心意我们不明白，好像怎么呢？好像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在那边行，不是一件糊涂事吗？今天常常讲，当一个人买了电脑，也不按照那个设计电脑程式，这个人他所告诉我们的一切，对不对？自己在那边乱搞乱弄，不是糊涂吗？今天哪有一样创造之物不是按照那个设计者创造者的这个意识在那个地方运作的吗？假如不是怎么呢？假如不是的话，一个外行人不是他不懂，搞了半天马上就搞坏嘛，搞了半天马上就搞死嘛，这叫什么？这叫糊涂人。 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外行人去管内行事，今天很多是无知者去处理很多必须要具备某一种知识才能去管理的东西，结果怎么样呢？这叫糊涂，不明白，这叫糊涂。保罗他很清楚的，今天假如我们不明白神的意思，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不是糊涂呢？糊涂失去了方向，糊涂就是没有焦点。今天你看看我们的人生活在世界上，我们的焦点是虚晃的话，我们不是糊涂吗？今天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今天人生的目标是今天有明天会过眼云云的，那我们是不是糊涂呢？真的求主妈光照我们。神的旨意很难知道吗？不是。那么不是神的旨意难知道，那么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跟神相反对的，所以怎么样呢？凡是神的心意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是不愿意要的。那我们要不要选择？而我们的选择受着一些这个有些帮助我们。我们打比方讲啊，我们要这个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使我们明白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比如讲，所以下面讲到什么呢？不要醉酒，乃要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酒能使人放荡，放荡怎么样？放荡就做糊涂事，做糊涂人。放荡怎么样？放荡就是不受约束，怎么样呢？做一些没有什么，没有对自己没有好处，对什么都没有好处，只是爽了而已的这些所谓放荡的事。而圣灵乃要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没有？乃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当圣灵来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当圣灵来的时候怎么样？就能够让我们口唱心和这个来赞美主。当圣灵来怎么样？就可以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我们的父神。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到底我们在神里面的光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遭遇各方面，突然让我们能够明白了。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宁愿被一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我们身不由己，而我们不愿意在圣灵管制的底下，让我们被圣灵一直引导到主的面前。今天真的吗？我说常常我们讲有很多的话，我们从前解释起来有很多不一样的道理，但是事实上它是这个有几样东西在一起的。我讲一讲，你说我们信耶稣有重生，谁重生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永生，这个永生怎么了？是圣灵重生我们。从灵生的就是灵，有没有？风吹来往哪里去，哪里不知道。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这个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一个信耶稣得生命的起点。这个当我们真的被圣灵来充满，我们所谓的被圣灵充满，愿意就是说我们愿意让我们这一个肉身不是我们，让我们的肉体在我们里面充满做主。凡是神喜欢的我们都不喜欢，凡是我们自己贪爱的又不是神的旨意，不在这样的一种生活光景的里面。我们愿意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来说，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完全的可以管理我们的这样的一件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可以被酒管理，我们可以被钱财管理，我们可以被我们人生很多的欲望管理之时，但是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保罗他经历的，今天在跟我们分享的。我在讲不是道理，是一个事实。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圣灵，我们愿意让位给圣灵多少，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管理我们多少。今天我们常常马上谈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圣灵的工作？今天很多人，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就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只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只要有这样一个心，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出于人的，出于自己的，什么是出于神的。当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的这个心意，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你怎么办？圣灵在我里面，圣灵要在我们里面，他很痛苦嘛？为什么痛苦呢？因为我们充满的是肉欲，我们充满的是邪情私欲，我们充满的是我们自己很多虚妄的想法等等。 圣灵不是不感动我们，所以很多有经历的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消灭以后，圣灵不是没有感动，他有感动，我们已经不知道，就好像说这个火刚刚烫你的时候，你有感觉，烫到最后不是火不烫你了，是你自己麻木了，没有感觉了，那个肉死了，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到很多的酒鬼，他真的就死在这个酒精的里面。所谓死在酒精里面，人是活的，他的情感、意志，所谓的一切，通通被酒来控制住了。他用这个比喻，假如我们用别的层面呢？这个不要迷失在权力的里面，要被圣灵充满，就这可不可以？也可以嘛。因为今天很多人，什么驱使他做任何事情呢？什么东西成为他做事情里面最根本的动力呢？那个动力，假如不是圣灵，那个动力什么？那个动力是权力，那个动力是钱财的话，你看看这个人到有一天，他不会死在权力里吗？他不会在权力的里面迷失他自己吗？肯定的嘛。不然这个世界上比较有点眼光聪明的哲学家也不会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就不会有这些话，而且这事实也是这样的。经常我们说不要被不要醉酒，我们说不要醉什么呢？不要醉钱，不要醉权力，不要醉许许多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意思。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成为驱使我们做不做、说不说的那一个动力，乃是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让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很多事情的那个发动的、那个继续的那个力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事情。因为真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他妈妈就会体会到神，他会为了很多的事情来感恩啊，他变成这样。但是今天我们一个人被酒来充满的时候怎么样呢？被很多的东西来这个迷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只有什么？我们只有觉得还不够，不知足，埋怨。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他得着一样事情，他就为那件事情感恩。哇，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虽然我们知道哇神太丰富，但是我们会为着得着的，从神里面得着的一样事情在里面感谢神，不是吗？等到有这样的一群弟兄姊妹的生活里面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去生活的时候，当然这群人碰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就能够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了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大家信主了，我们在一起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嘛？我们对说的是什么事嘛？这个东西就知道了，我们这段时间生活里面我们看中的是什么事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讲到这边的，真的我们信耶稣到最后假如不是在生活的里面我们真正去经历的话，只是在道理的里面去寻求的话，我觉得早晚有一天这个信仰要破产。举来讲，真的我常常喜欢讲，你说共产主义更吸引人哎，还是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更吸引人？我要讲的就在理想方面来讲，共产主义更吸引我，是不是这样？真的吗？在理想上面来讲，共产主义更吸引我。那么为什么这个理想到最后慢慢会被资本主义好像整个都已经同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落实，真正的落实在现实生活的里面，他只是一个到最后只是一个道理而已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么就慢慢不被大多数人所能够真正的运用在生活里面，他有只是一个乌托邦，只是一个理想。但是反过来讲，我在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借着相信我们，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可以把这样一个生命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朝着他所指示的路去走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的天堂，他不是一个理想，他是一个事实，他已经有的事实，耶稣基督他就是那条到那里去的路，告诉我们了，我们要走就能够走到，我们不愿意走怎么样了，我们就停在原地。所以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有很大的盼望，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OK 好， 下面他举了一个，再讲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保罗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又把夫妻的事情拿出来讲。难道当时的时代，保罗那个时代的时代，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吗？就是夫妻感情好的，或者夫妻关系正常的不多，所以他要用这件事情来讲。假如我这样讲，当时保罗那个时代，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正常的，而夫妻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讲是不正常的。所以怎么样呢？保罗他就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这个说明我们夫妻的关系应该怎么样。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件事情。假如保罗今天在这个时代，对不对？他要用夫妻的关系来让我们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你不需要讲了，因为夫妻可以离婚的，两对里面一对离婚的，那么今天教会跟基督可以分开的吗？假如在这个时代里面来讲这件事情怎么样呢？人家看不懂嘛。所以我相信当时保罗的那个时代，至少在以弗所怎么样呢？以弗所教会跟基督的关系相对来讲是什么呢？相对来讲是比当时神儿女们当中夫妻的关系要来得正常。保罗才能用这个事情来让弟兄姊妹明白，或许说那个时候的夫妻关系，那个时候的夫妻关系怎么？那个时候的夫妻关系也不像现在那么乱，但是呢，真的还是需要被提醒。所以我在这边讲到说，哎，有哪一个丈夫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的，有没有啊？哇！所以今天我们做弟兄的，我们做丈夫的，不要以为说我很爱我太太的了，对不对？你看每年情人节我都送她礼物，每年结婚纪念日我都送她礼物，每年她生日我都送她礼物，是不是啊？哎，那才三天呢，一年有365天呢。我们以为我们做了一点点事情给我们的妻子，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样了吗？假如我们讲到说，我们把一个坐标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一个方向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做丈夫的要爱我们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你看看我们还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还有多少可以学习的空间是要让我们努力往前的呢？当我在读这段圣经上，我心里面有个悲哀。为什么有个悲哀呢？今天假如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今天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来说明夫妻的话，假如今天的教会的，今天我们讲的教会的光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跟什么呢？跟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一样的话，那么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到底是一件好事呢，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你了解我今天这一点点的分享吗？我说魔鬼为什么他要破坏这个夫妻的关系？魔鬼为什么破坏家庭的价值？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连带关系的事嘛。今天有一些的地方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一个同工的服侍，不是你在礼拜堂花的时间多，他就能够请你安排你来这个服侍的，他是要看你在家里面夫妻的关系怎么样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人来这边服侍，结不结婚你也不晓得，夫妻感情好不好也不晓得，结婚结过几次你也不晓得，只要有人肯到礼拜堂来做事了，就给他来做事了，是这样吗？他会把他很真实生活里面很多的东西就带到了一个这神的家里面来运作了，是不是这样？一个举例来讲，一个人在公司的里面，这个公司都没有办法用他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对不对？好，今天怎么样啊？刚好这个公司不用你了，你也没有事，这个时候怎么样了？礼拜堂的七七八八事情要找人做事就好，是这样子的吗？找个太太就是来家里帮你煮饭，这个带孩子来 这个来清洁环境吗？是这样吗？这样子的话，何必要找个太太？这样的话，你找个只要找个 part time 的人来就可以了嘛。所以今天怎么呢？今天你会发现，假如不是在就夫妻的感情、夫妻的关系，不是只是在一个家里面的工作上面的需要的话，这才是宝贝的嘛。不然的话，妻子可以被取代的嘛，不是这样吗？妻子任何你期望妻子能做的事情，你都可以找另外一个人代替，你只要开他钱嘛。到最后变成夫妻的关系怎么样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了？就到最后就是好像发现我只期盼你能够做这些事，到最后发现说我有了钱以后怎么样了？我只要找个人做这些事，我还需要丈夫吗？我还需要太太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今天的关系不是期望在你要为我做什么，今天真正的关系在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这一个爱跟顺服的基础的上面。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一个真正的榜样，他说教会基督怎么样爱教会，那么做丈夫的也要怎么样爱妻子。假如我这样讲啊，到底是妻子顺服丈夫难呢，还是丈夫爱妻子比较难？你们告诉我。在我的领受，所以我很少觉得说明文对得起我，我总觉得说我就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这样的爱妻子，真的很不容易，我有很长一段的路还欠缺，我应该更加努力的往前行。今天好像似乎我们大家都觉得妻子爱妻子顺服丈夫很容易，理所当然，有没有？今天任何一个弟兄，今天我借着这个成分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任何一个弟兄，当你要要求妻子，你的妻子顺服你的时候，你要想到说他顺服我跟我爱他，其实到底要我做的更多，还是要我妻子做的更多呢？下面再分享一点，就是基督没有问题，教会也没有问题啊。跟基督连在一起的教会不会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干嘛还要用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呢？为什么呢？因为就意思就是说，基督对教会不会有亏欠，但是教会对基督会不会有亏欠呢？会。那么借着怎么样用水借着道，怎么样才能够把不完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那个可归责于的那一方，这个话我不要讲了，这个讲了有点点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就一个关系里面出问题了，总有可归责于一方的了嘛。那么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里面有问题的话，不可能是基督出问题了嘛，当然是教会就是我们人所组成的这个教会怎么样呢，出问题了嘛。那么好，夫妻两个人出问题了呢？夫妻两个出问题，到底是可归责于这个关系破坏是哪一方？那两个人都有多有少了嘛？他变成这样。但在这边的重点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呢？是要用什么？借着什么？可以把它慢慢慢慢洗得干净，可以成为一个荣耀，成为荣耀的教会。意思就是说，让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全面完全。因为基督是全面完全的，但是今天人所组成的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的，这些问题怎么办呢？能不能配得过这个基督？能不能完全连得上基督？这样这个看教会能不能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那么好，用什么呢？只有一个方法，不是用做法，不是用改变一套做法， 对不对？从前大家都是安安静静的，对不对？现在大家都是吵吵，不是吵吵闹闹，就是热热烈烈的。从前大家都是感情是很保守的，对不对？现在怎么样？现在大家没有关系，哭哭啼啼，这个唱唱笑笑，只要把感情能够发展出，这些东西怎么？这些东西是外面允许我们表现不表现的一种方法。有的时候也不是唱歌的方法来洗净，也有的时候也不是用一种这个做法来改变，不是的，至少保留在心里面。真的，真的有问题的怎么办呢？是要用水借着道，只有一个，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的话，借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到前面去了，到第五章开头，这耶稣基督活出的就是他，就是供物，他就是祭物来献给神。污秽的言语、淫词妄语、贪婪的心在里面没有，慢慢在光明中。所以我只有一个，今天有很多，假如这样讲，圣经的道理可以洗干净教会吗？今天我们常常把这个用水借着道怎么样来教导圣经，教导圣经，这个教会会圣洁吗？不，什么叫做道呢？道会道成肉身，会成为榜样，会成为见证，会成为我们里面生命力，这个东西才能够把那个偏离的关系能够导正嘛，对，破坏的关系能够再恢复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简单嘛，当一个人，今天有多少人去看婚姻专家，到最后还是离婚，还是怎么样？就这套到底能够帮助你吗？你要接受了别人的一个什么，而这个问题正是针对了你的问题，你愿意接受，怎么样？才有可能的嘛。今天用水借得到的是代表我们一个愿意来遵行按照神的心意话语来遵行的时候，这一个关系才会导到破坏的才会恢复，走差的才会导致。求主怜悯我们。我再说，当一个人他是在基督身体教会里面，而跟头跟基督的关系慢慢开始有学习正确以后，这边来会让他在夫妻之间的关系也能够这个正确。为什么呢？等到他发现顺服基督是那么难的时候，只要他是个弟兄，他会想到说，哇，太太要顺服他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怎么样呢？我要像基督一样为他死来救他，是不是这样？一个做丈夫的怎么样呢？这个一个做妻子怎么样呢？啊，突然想到说，哎呀，这个丈夫要爱我，何等的不容易！哎呀，然后妈妈想，你看，基督愿意为我舍己，基督的爱何等残酷高深。我慢慢从正面的角度慢慢来看的时候，会给我们心里面有种不断的感恩。我们今天婚姻关系里面出问题了，对不对？我们会感谢什么？假如我们婚姻关系里面出问题了，我们就成为一个力量，什么力量？哎呀，今天我的丈夫没有那么的爱我，但是你看，基督这么爱我，为我舍己，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有没有？我们就有一种感恩的心。知道说，哦，我的丈夫他不能够这样的像基督爱我，我们有个盼望，希望我们的丈夫生命不断的丰盛，生命里面越来越像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他对我会像基督爱我一样这样的嘛？有这样一个盼望，走在前面。反过来讲，当一个丈夫看到太太这么不顺服他，那么强势，那么要压在我的头上，今天想想，今天教会的里面是这样的情况，基督到底是基督在顺服，基督在忍耐呢，还是教会在忍耐啊？你看看那些在礼拜堂里面可以做这个决定那个决定的人， 决定了多少的事情是顺服基督的，就是这么想的，太太不能顺服，对不对？哇，就好像我们这样不能顺服基督一样，哇，真的太太要顺服真是不容易的。我慢慢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慢慢给人机会，而且自己怎么样呢？自己能够效法基督，这一件事情慢慢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处。不然的话，真的，我们说在礼拜堂里面侍奉，而我们没有看见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对我们夫妻生活也没有帮助，对实质的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不相干，只是从事了一些宗教的活动。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到最后保罗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然而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假如我们在做夫妻，夫妻里面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到以后慢慢这边呢，等到来到礼拜堂的夫妻家庭都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的这样的这个婚姻关系所组成的这一群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的弟兄姊妹组成的基督的身体跟基督的关系会怎么样？那就会不一样。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